啊，姊妹在家里有权利啊，管男同志啊，啊，还有现在管钱，而且要求弟兄为自己就是做牺牲，啊，什么都有啊。好，家庭里边不一定有那个夫妻俩，还有孩子啊，孩子，那孩子要在主里听从并孝敬父母。父母要尊重子女的人格，并且用主的教训境界来养育子女。弟兄姊妹之间要有爱啊，兄弟姊妹之间，嗯，好。如果家庭生活的话，需要一些对象啊，有对象就是那个基督徒的异性交往。那异性交往中应接的态度是什么？还有寻找配偶应接的态度是什么？结婚应接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这些内容是可以再排列一个课，但是那个篇幅不够啊，所以而且在国内特别需要，所以把这些内容放进去了啊，异性交往。嗯，虽然这个很简单呐，但是这是对你们肯定有帮助的啊。还有就是65页里边，守独身还有离婚这个方面，圣经怎么讲？讲清楚了。还有家庭的基督化。好，请我们打开68页，社会性生活与社会生活。嗯，这题是不一样的。嗯，
做题可是内容一样的。
内容是一样的，就是新版。
哦 ，OK。
嗯，我这本书是用北大方正来那个做的，这个是就是。Microsoft 算是6.0来做的。新生活与社会生活，第一，我与邻舍的关系啊，跟邻居到底保持什么关系？然后70页，我对职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啊，71页，我在单位当中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啊。这是很实实在在的，很实实在在的。然后72页，那我们基督徒与共产主义的这个中国，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这是很敏感的，啊，但是那个国家观也需要啊。所以第一什么，要顺服掌权者，遵守国家制度。虽然是你不喜欢，但是还要就顺服，因为整个体系这是管理的。但是比这个更重要什么呢？第二，要为国家和地方的领袖们来祷告。但是下面有一个框，有些人问，当服从国家的管理和顺服神的旨意互相矛盾时，我们应如何处理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基督徒顺服掌权者的根本原因在于顺服神，因为世上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绝对顺服至高神的旨意。先知但以理为了顺服神，宁可进入狮子坑，他以信心和勇气给我们做出了顺服神的榜样，也因此而得到神莫大的祝福和保守。使徒彼得和约翰因传福音的缘故到公会受审时，他们面对属权权柄的挑战和威吓，依靠圣灵的能力，大胆地为主做出了见证。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能不说。”第76页。我们基督徒跟管家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那第一，为什么我们是神的管家呢？那管家方面有几方面的。第二，如何做实践的管家？因为如果我们管家的时候单单想一些那个家庭，但是神赐给我们的很多东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时间了啊。就是下面我提出一个建议，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时间的十一奉献？我们经常说金钱的十一奉献了，是吧？我的收入当中十分之一奉献给主哈，我的责任都做好了， 那下一步就是由牧师来传道，全都由你们来负责。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或者门徒，应该参与神的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一半的时间我白天上班，那礼拜六或者礼拜天我去教会的话，在教会里边就侍奉神，这时间的十一奉献。或者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啊，就有些人很愿意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有些人对自己的工作更有负担。好，没问题，在自己的岗位上可以带着奉献，但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一生中用一年的时间或者用两年的时间来专门服侍神？因为我的一辈子就是，如果活到60岁的话，60年了，1岁到20岁都是准备期，那20岁到60岁就是自己的生活了。这时候我们能不能用花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来在别的地方，比如说你们到那个历史组的地方去，在那边给他们做好事情，侍奉神，过一年之后你们回来，在你自己的岗位上就是生活，这样的时间的十一奉献呢，神特别喜悦，神特别喜欢啊。所以可以做一生中做一年或者两年的宣召事了啊。这是一个建议，你们思考一下。而且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时候，也把这样的思想啊，可以跟他们可以分享啊，鼓励他们这样做。这是时间的管家，而且神又赐给我们恩赐，有一些才能的管家了啊，有才能了啊。然后79页是金钱的管家，然后80页第5十一奉献，就是华人基督徒这个对十一奉献特别什么呀？小气，不好做，软弱，如果教会啊，所有的基督徒做一个十一奉献的话，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对。
但是哎呀，十一奉献把这个存起来，我要买房子的啊，这买车子要付钱的，保险的什么的，就是做起来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十一奉献，这个不是为了那个牧师为自己的那个生活来要求，这是圣经所说的，圣经的要求。而且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很多法利赛人都是他们做一个十一奉献的，十一奉献的。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必须在金钱上、时间上，还有自己的才能上，能不能做一个全面性的十一奉献，这是最好的一个啊。所以如果其他的人不行了，那行啊，其他的人就其他的人了，你们还有将来国内的弟兄姊妹们，还有以后的一些很多从国内出来的留学生，鼓励他们做一个全面性的十一奉献啊，态度是很重要的。请打开84页第10课，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能不能知道？神说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应许，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会明白神的旨意的啊。那2，对神旨意的正确态度。3，86页，但是需要一些，为了明白神的旨意需要几个条件。还有87页，那我们怎么明白神旨意的方法？怎么知道？1，借着圣经的话语来知道。2，借着祷告和内心的平安来知道。但是这往往是还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几个方法。那王永新牧师他讲道的时候，他也可以告诉我们他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就是他祷告之后啊，有一些内容不会忘记，一直留在他的脑子里，而且放在心里，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他说时间的考验，过了一段时间还有这样的负担，还有这样的负担，他觉得就是这就是神赐给他的一个托付。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其他的方法，我们通常可以使用，第一个是环境的带领，环境的带领是很重要了啊，环境不允许的，我们可以带一段时间了。 第二就是肢体的劝告，还有行动的动机，你的动机纯不纯，然后第四心中的负担，第五自己的能力，第六行动的后果，第七其他的引导啊。然后看一下下面，想做一个电脑的人都看这个表就很清楚了啊。我的问题与圣经的原则吻合吗？不，那你停下来。是，那找相关的原则。圣经没说，那也可以找原则。不清楚，那你先去弄清楚，再回去。好，我们可以找一些有相关的原则了。相关的原则的话，就是那个环境啊、肢体啊、行动的动机啊、负担呐、这自己的能力啊、结果呀、或者其他的引导啊，有没有冲突？跟这个有没有冲突？有冲突，那你应该停下来。没有冲突，你可以决定。那不清楚，那你再回去。没有冲突，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啊。决定的时候，合圣经原则吗？外证，你的心里平安吗？这是内证，啊，外证内证都看一下，两个方面都没问题，凭着信心确定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大胆地去做。两方面都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停下来，然后再去思想等候。清楚不清楚啊？所以右边你看一下，我的问题是什么？找配偶，找搞对象。好，圣经的原理，你离开父母找对象，啊，这是圣经的原理，合乎了。环境的带领，我大概25岁，需要配偶，可以。具体的劝告，具体一直劝我，你要结婚啊，这个都没有问题。行动的动机，这个可以了。心中有没有负担？很有负担。自己的能力，这个有一点差。行动的后果没问题，生一个孩子我养一个孩子没问题，其他的引导可以，内心的平安非常平安。那我凭信心可以顺着找对象了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找什么样的人就是以后的问题了啊。反正找对象就是符合于神的旨意的，这是大概跟你们讲讲，这有很多问题是很细的，不容易这么简单的解决，所以你们细细的一个内心的不好意思讲出来的一些问题都你自己写出来，一个一个确认，这个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啊。好，第92列，属灵的得胜。我们属灵征战的仇敌就是撒旦。撒旦到底什么样的？他的来历，他的一些身份、作为，他的结果。我们胜过撒旦，怎么胜过呢？91页，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信心的盾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95页下面有一个图表，这个我们仔细地看，你们回去就是应该查这个经文，这个非常有用。95页下面的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你看这些攻击啊，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95页的，是不是？那我们得胜呢，战胜的方法呢，就是前边有一个经文，你靠着这个经文来可以得胜的。第96页，试炼与试探。有些人分辨不清楚哪个是试炼或者哪个是试探。好，通过这个时间老我们可以清楚了啊。下面有一个表，试炼的目的什么？试炼的目的，下面有图的表嘛啊。还有使我们什么？使我们信心坚固，
荣耀神，
然后从神而来的。那试探的目的呢？是我们
犯罪跌倒，
失去赏赐，羞辱神。
这是从撒旦而来的。你看某一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你看啊， 某件事情同一件的事情，就是蛇也可以食用，同时撒旦也可以食用。神食用的时候，就是他是从那个试炼的角度来使用这个某件事情，撒旦是从试探的目的，就用试探的目的来用这件事情，这对象就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
所以每次都是同时的，是不是？
基本上是，就是我一个人，然后结出的结论就是两种，
对，
一个是从试炼的角度，哎，主啊，虽然痛苦，我愿意克服了，是忍耐、成熟、祝福，结果祝福的，哎呀，为什么这样啊？不行呢、啊？哎呀，算了吧，就是埋怨、绝望、灭亡。同一件事情进来，比如说，红太阳出现了，在国内红太阳出现了，某件事情出现了，很多人受苦的，魔鬼用红太阳的思想来掌管整个中国，灭掉很多宗教，把教会的门都关掉了，把所有的那个传道人都就是下乡，然后他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没有任何迷信宗教，我们已经这个方面已经找好了，成功了，宣布了，这是试探。但是有这样的事情，虽然没有牧师，没有宣教士，没有教会，神预备整个中国人的心啊！现在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打开中国人的心，来让他们接受福音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香港或者去台湾，你们可以发现中国人接受基督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啊！在香港的那个街道，有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十字架，有很多教堂，同时有很多那个教会办的学校，很多香港的学生啊，这边有个标志啊，这标志上有不少十字架的，父母学生都不信主，但是教会办的学校好，都让他上这个学校，跟神没什么关系。很多教会在香港里边花好那么多的钱来办学校，为了传教，但是不是那么好。在台湾不是拜神的，都是拜佛的，拜乱七八糟的。现在国内只有国内这才有希望啊！所以同一件事情出现了，虽然痛苦，神是就是从试探的角度来做的，但是啊，这是魔鬼，但是神呢还是站在魔鬼的上面，懂不懂啊？要不然我们就是没法解释现在的现状啊。所以试炼和试探这个区别，请你们清楚一下。然后97页，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念小题目，预备起。
得胜生活的基础，得救的确据，得胜生活的供应，神的话语，得胜生活的能力，祷告，得胜生活的环境，教会，得胜生活的保障，信靠。得胜生活的秘诀，以基督合一。得胜生活的特征，奉献。
阿门。最后一课，基督徒的品德。因为这个是东方人、中国人特别强调的啊，这个品德，德这个词儿，就没法翻译成英文了。完全这个稍微不一样是吧？把这个德，这品德，这。你看基督徒应具备的品德写了10个，基督徒要结出的果子啊，这边有8种人，你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也有神的祝福，圣灵所结出的九种果子啊，然后102页，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左边是什么呢？圣灵的果子，中间什么呀？半生半熟的果子，你们这边有不少人就是这样的果子了。爱好，感谢着，但是有条件。喜乐，今天喜乐，明天不一定。冷淡，不能忍耐到忍耐可以，不是到点啊，不是到点啊，就是 无动于衷，有条件的善行，言行不一，表面上的谦卑，好，就是这是中国人的特点嘛。不好意思，我是这么，你在国，这是台湾，特别是这样，就是在台湾你上讲台，今天我靠着神的信心来讲道，那人家都不听了。今天这小牧师来到这里，其实我什么都不懂，那你不懂的人来这里干什么呀？不懂，其实我应该向你们学习，但是还是跟你们稍微分享一下神的话语。很多人都点头，今天有东西可听的。现在国内不是这样了，好一点了，但台湾特别客气这个方面啊，就是表面上的谦卑了，就是完全是不彻底的节制。那败坏的果子呢啊，这些右边都有啊，就这样了啊，这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基本上很少有败坏的果子，但是有很多半生不熟的果子了啊。对我们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继续接触个圣灵的果子啊，来荣耀归给神。那灵性与平性一同要长进。嗯，下面你看有个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谦敬、爱心，这个都是要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并结果子。好，103页，第三，基督徒的言语。然后最后第四，基督徒的行为啊，基督徒的行为啊。所以这个经文和下边的内容都可以对照，可以写经文的啊。第107页附录一，107页，这是特别的。107页题目是什么呢？新生活实践。所以每一课都有附录这个实践表。所以这新生活，生活是实践出来的，你单单知道理论不行啊，所以在自己的生活上实践出来。所以你学了第一课之后，回去在一个星期时间当中按这个表来做出一些行动。第二课什么？108页，比如说新生活与读经。那读经的话，这个圣经66卷的名字都写下来啊。然后109页，新生活与祷告。祷告的话，你看有一个有什么那个要求吗？109页最下面怎么说？预备起念：
务必在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做祷告，每日三餐时务必做献饭祷告，清洁当时写这一篇为在中国协助完成大使命的祷告。
这是具体吗？很具体吗？是吧？早上起来了啊，主要感谢你，我又起床了啊。晚上好，主要时间到了，我很累了，要睡觉了，感谢你。反正有些人还是这样做祷告，有些人不做祷告又不一样了啊。还是祷告就是向神汇报的啊，给神汇报一下。吃饭的时候就是汇报一下啊。然后一些祷告文，这111页，110页，你看，就是亲爱的天父，怎么赞美写下来，怎么感恩写下来，认罪祈求代祷都可以写下来的，就是鼓励他写下来自己的那个祷告文啊，因为很多人不会做祷告了。那下面，那祷告的话，第一，你自己有什么祷告的题目？你家庭有什么祷告题目？你教会有什么祷告题目？你的亲友有什么祷告题目？你的单位里有什么祷告题目？如果这样写的话，让他们鼓励他们，就是思想。以前祷告是就是只照顾自己的，哎，这个呢，哦，还有家庭，还有朋友，哎，还有单位，还有教会。那这样就是教会需要什么，我应该怎么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祷告的人是肯定参与祷教会的侍奉，嗯。都是从祷告开始的。然后就是灵修，第四课就灵修嘛。做灵修的话从哪开始呢？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约翰福音、罗马书、以弗所书，按这个顺序来做可能好一点。然后112页，第五课，新生活与交通。你看 请化作我在教会里能侍奉的事情，并写出其实行计划。我教会里边到底能做什么？好，打扫卫生，服侍，具体计划，服侍的话，好吧，我就是打扫卫生吧，啊，或者给朋友打电话，请他来教会，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都可以写下来。还有实践与否，做了没有？就是自己。 第二，你看，如有需要我的帮助和带到的初心者或者不信者，请列出他们的姓名，并写出探访计划。需要帮助的人就是雪萍，需要哪些帮助？就是他最近有困难，需要谈话。探访计划就是，1月4号晚上8点，先给他打电话约做约定，时间与否，我实在太忙了，没法过去。就是这次否。 那下次有一定过去，就是去了就打够了，啊，有计划才有那个结果的，啊，你明白吧？这样就是鼓励他们，就是让他们写出来这样的行动计划，特别有帮助，是不是啊？
是。
啊，然后第右边第6个，新生活与传福音，你看，第一，我对你们的要求什么？先写你们自己的见证。 113页，信主以前的我，信主的经历，信主后我的变化，这篇幅是很重要的啊！1、2、3、1、2、3、4、5、6，有些人是做见证的时候，信主以前的犯过罪的一些形状，说了一大堆，说了50分钟，然后就是说。 就是小袁有一天给我介绍耶稣基督，我觉得有道理，所以我接受主耶稣基督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下台了。这样的见证没有用啊，没有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信主之后，到底你在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变化？把这个列出来，那人家也是听了之后，哎呀，这个好啊，我也愿意信主啊。 啊，见证这个有这样的目的的啊，所以请你参考一下。然后把这个见证文写下来之后啊，你们两三个人之间做一个练习啊。现在苗弟兄做见证，我们两三个人都听，然后你说的时候声音太小，或你表达的时候就是说的什么不清楚。 如果我们跟你讲的话，你知道啊，我的毛病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改进。哎，而且哎，周弟兄说的时候声音很洪亮，但是太大，就是人家就哎这个，那可以他调整声音，就有帮助的。就是好方面是哪个方面，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那114页啊，你看这是更具体的，传福音的对象。 传福音的对象就是送灵，我打算传福音的日期或者已经传过的话，什么时候？传福音的准备工作，打电话、写封信、准备一本书，传福音前是否胆怯过？胆怯过啊？理由是什么？就是，我怕就是传不好，这可以写下来吗？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圣灵是如何帮助和带领我的分享，啊，就是我特别胆怯，我怕，但是一开口就是来劲儿，就是我确实感到圣灵与我同在，啊，那可以写下来，自己觉得需要改进哪些方面，传福音后对福音的大能有没有信心，是否对传福音的产生了信心吗？请写出你的决心。 啊，都是很具体的。如果这样一两次做的话，下一次开始自己传福音就是没问题的，已经会了啊，会者不难嘛，啊，115页，新生活与家庭生活，我的生活当中不符合圣经的行为是什么？具体的改正方法，下面，就是父母和自己啊，就是很多人是对这个自己的子女。 要求太高了，这是他的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日、性别、将来的希望，他的那个优点，这怎么发掘？他的缺点怎么改正？ 具体来的帮助孩子。116页，再翻一页。社会生活，需要帮助我的邻居，目前的状况，帮助计划。下面就是我的工作态度中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不符合圣经的行为，不爱时间，爱喝茶，就是爱喝茶，爱慕时间，这不符合这个圣经的原则了。这个，这所有的那个国内大陆的工作人员要悔改的一个地方，啊，我提早下班，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应该忠心到底嘛，啊，就是你就是12点就是下班就12点下班，我提前拿我的那个就是书包，赶快那个下班买菜回去做菜嘛。就是不符合，就是改动改进，就是我准时下班，就是具体的。因为做一个基督徒应该遵守规章制度啊。117页，新生活与管教生活，那时间恩赐具体实行计划。下面是有更具体一个就是经济的实际奉献呢，做一个那个比较。比如说目前的经济生活，我的收入就是工资700块钱，奖金150，偶尔的一些收入300，那总收入多少钱？然后我的生活费、还有房租、教育费、交通费都写下来了。右边是另外一个计划，收入可能没有变化，但是支出里边第一什么呢？十一奉献写出来了。这左边是以前的，右边是十一奉献后的经济生活。我做十一奉献之后能不能过日子？都先写下来，用算计算机来可以算一算，行不行？哎，还可以，那可以我们做了。下面第十课，新生活与明白神的旨意。这里边你们可以拿出你自己的三个问题，然后按这个来可以写下来。最后一个决定，119页第十一，新生活与属灵的得胜，那个试探发生的原因、得胜的方法、结果。还有下面什么偶像有多种多样，例如金钱、思想、雕像、宗教等，请思想现今中国人包括自己的偶像以及打破的方法，然后实践在实际生活中。现今中国人的偶像是什么？如果是金钱的，金钱怎么打破？我的偶像就是 PhD， 怎么打破 PhD？ 是不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一个途径或者我的一个方法，应该讲清楚。如果 PhD 做你的就是人生目标的，就是很糟糕了。你拿到之后就是到底做什么呀？只有一个条路，就是有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吧。达到了吧？所以 PhD 就是一个方法，拿不到就算了，拿到了就感谢主了。那个不是我的人生的目标。120页。新生活与基督徒的品德，不好的语言表现怎么改进？需要发掘的品德，每个人都知道。121页，附录二，大使命祷告运动，我们这次就是晚上都做了是吧？都晚上做了，就是这样。神爱中国人，然后对我们的宣召来去。然后122页，基督徒面对的世界和祷告，右边。基督徒为大使命的祷告，就是万民的福音化、信徒的门徒啊、教会的使命啊，就是这个祷告题目可以写下来。124页，那基督徒应该为中国的各民族来祷告，而且基督徒为各省自治区来祷告。右边可以提出一些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啊，不是少数民族，各民族的都写出来了。这是56个民族，按人口的顺序来写的，按人口的顺序来写的。这里边你们头一次看的少数民族的名字是什么？26的那个水族也是不怎么知道的，24东乡族也是不一定，22哥老族。20你们会念吗？这个
哥老族
20
不
知道，蛇族，对，有些人是不会念的啊。还有就是51鄂伦春族，这个可能知道。50蒙巴族不一定知道。 还有的五十二独龙族也不一定知道这个，五十六，戈巴族也是不一定知道，多可怜呐！连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到底谁给他们装备？
怒族还有，
是怒族也有，啊，很多不知道，是吧？这就是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是我们的同胞到底什么样的人，为他们祷告，然后就是。 再翻一下，就是126页，126页，中国的各省市自治区。其实为什么这个列出这个呢？很多人知道，大概知道，但是不一定就是清楚的知道。所以这是每一个省政区啊，把都列出来，列出每一个名字来祷告。神啊，现在我们为北京市来祷告，北京市有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房山区、中城区。 就是那个昌平县，在所有的区和县里边，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归乡族荣耀归给神。我们这样具体祷告，具体祷告的，以后都一样的，都一样。好，到现在有没有问题？请提问。有没有问题？没有是吧？现在几点呢？ 我们还有几分钟？五点一刻，什么？好，还有半个小时是吧？要不要再学习那布道法？要。可以吗？行。好，分。有材料的不要，没有的就是分，可能是不够一两份，不够一两份。好吧。 有没有材料的？两个人一块看，都有吗？行。第一讲，新生活与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传福音的圣经榜样，传福音的内容，传福音的方法作业，如何写蒙恩得救的见证？我已经讲完了，是吧？啊，第一讲讲完了，很快了。第二讲，大使命布道法，无大奥秘。 各种各样的布道法，无大奥秘，布道法的特色，布道信息，无大奥秘，无大奥秘，布道小册子的结构，内容及说明，作业，背诵无大奥秘二十个小题目，一会儿讲。第三讲，活现无大奥秘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参考神创造，就是创造人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就是用笔打个比方来写的方法一，无大奥秘的骨架，贴肉。 修师生气穿衣，那容易明白了。那骨架什么呢？就是先认识五大奥秘，铁肉呢背诵小题目，修师呢小题目的说明，圣器呢船长全背福音，穿衣呢五大奥秘布道法的船长顺序。第四讲，船长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祝福，使用五大奥秘布道小册子船长福音，使用画图船长福音。 福音船长者装备成功的布道原理，布道时注意事项，有效的布道方法。好，我讲完了。这个教材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教材的目的是，我鼓励你们回去在自己的小组里边安排4次。 布道法讲座，你们可以做一个讲师了，啊，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很快讲完。但是你们回去，就是每一个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来可以栽培啊，因为布道法布道那个培训呢，你讲一次是不可能的，因为讲一次然后让他鼓励回去做，回来回报失败的经验，再鼓励就做4次的话，可能差不多，所以。 每个星期做一次，但是一个月的培训呢，你们都可以做一个布道法培训导师了啊！而且这个教材可是都是一章、二章、三章、四章，再按照这个来栽培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那个project 来学习，请把灯关一下。 你们以前用过别的一些传福音的方法吗？小册子吗？ 四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很好。还有什么？
福音桥，
这也是很好。还有，啊，
认识真理，
认识真理也很好。还有，
认识神那个很新。
哦，还有什么？
经历神，
跟他们谈也是很好。还有，还有什么？哦，这也是可能好。还有什么？
经历神，
经历。反正传福音，不一定用一个方法来传福音的。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第一期黎万斌弟兄分享的时候，就是他说他约你给家里人写信，是吧？所以我也马上回应了嘛。有一位校长，就是每次他亲笔写一段经文，然后寄给自己的朋友家里人。这校长花时间亲笔写了，就是不好意思不念了，就继续念了，念了，后来通过这个方法来很多人信主的。所以这样的布道方法，亲笔写信，这是毛毛雨布道法，不是洪水布道法。毛毛雨，你一次念、二次念，可能没有感动，继续念十来遍，就是后来有些的效果了啊。嗯，而且街道布道法，我的父亲是在街上那个救世军的那个布道队传福音的时候听福音，然后洁净的啊。接着然后进入神学院，然后就是做牧师，同时怀孕我在墓中我母亲的腹中里，母亲和父亲自己商量决定把我奉献给主。他们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这件事情了。哎呀，从小一直在母亲抱着我，一直在我的耳朵说，你是属神的，我把你已经奉献给主了，好吗？你懂吗？啊，所以我一直听惯了。但是有些牧师的孩子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啊，你是牧师，我不是牧师，牧师过那么这个惨的生活，我不喜欢。神是不是祝福吗？祝福就是这个样子，我不喜欢这样的祝福，有这种不同的类别。但是很奇怪，就是神给我这样的一颗顺服的心，让我做牧师。所以我爱人怀孕我的小女儿的时候，也是我跟我妈妈已经学会了，啊，你这个名字我也起好了，你的路也是定好了。现在我报道，我在他的耳朵上已经说，小挪亚，你知道吗？你的路已经定好了。以后你不用怪我了啊！如果你怪，就是找那个奶奶去吧。嗯，这样的心很重要啊！啊，虽然我们可以笑，但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很大的决心啊！这街头布道法也有一些结果，有不同的布道法都可以使用。但是我们为什么做出一个五大奥秘小册子呢？就是我们使用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啊，用得很好。但是四个属灵的定律的第一句话就是神爱你，神给你已经预备好了很奇妙的计划。所以很多国内弟兄姊妹不怎么一下子明白神是谁，神为什么爱我，这还可以了。另外一个布道法就是 Evangelism Explosion 三元布道法。他们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先生你好，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能去天国吗？第一，离开这个世界我就反感。第二，进天国你到底讲什么迷信？第二个问题更不明白了，你醒过来了就是天国的门前，耶稣基督问你，我为什么让你进这个天国的门？连这个问题也不明白，没法回答，所以不能进入下一步。所以怎么开始，这个入门是很重要，先开题啊。所以一直我们听过神关于神的内容都是迷信的，所以第一句话就是，你相信有神吗？回答呢，信或者不信，你怎么回答都可以。但是这把这个话题可以挪到神这里， 嗯，就是我们开始谈的时候，哎，你相信有神吗？回答信或者不信或者神，这神的概念应该我们是从神的概念来，神的概念出发，给他先定一个神的概念。有神才有人，也有基督的，嗯。如果对神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概念的话，没法进行的，啊。所以如果在国内，特别是给那个从国内来的中国人传福音的话，先定这个神的概念。所以第一句话就是：你相信有神吗？好，跟我说吧，你相信有神吗？跟我说，你相信有神吗？
你相信有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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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序言。现在我们看一个结构吧，这福音信息就是五大奥秘啊，然后做一个节制。节制之后，如果他愿意信的话，就地栽培，然后做一个结论啊啊，或者什么，就是还有别的词儿，当场不是当地培，不是当地培训啊，晚上还反正意思懂吧啊，不是就地出现啊。那五大奥秘，这五大奥秘的主要内容是这个：先讲神，然后讲人。这个结构是很独特的，嗯，你们看不到这样的传福音的结构，嗯，这个可以做一个新生命桥了。同时，这样，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救恩福分。人通过耶稣基督得到救恩，这个福音，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方法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布道法，这很重要。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那个十字架啊！跟我说一遍好不好？
神
通过耶稣基督，
通过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救恩福分，
赐给我们救恩福分。
人。通过耶稣基督，
通过耶稣基督
得到救恩，
得到救恩，
这就是
以十字架
为中心的福音，
为中心的福音，
这个你们记清楚就好了。然后关于神的真理吧，关于神的真理就是三个，人的真理三个，耶稣基督的真理左边三个，右边三个，还有救恩也是三个，那33333容易记吗？3515，然后就是加上5个，20个。所以新生命里边为什么鼓励你们背20个经文？就是这个经文。愿意不愿意背啊？
愿意。
这样愿意背了啊，就是我就是创造你们的那个主动性。好吧，有些人呢就是脑子不清楚，这样就是他记不住了，所以。就我为了专门为 PhD 的学生来准备这个，啊，这就是从头到底的福音，从头开始嘛，是吧？神、人、耶稣基督、救恩、救恩福分，像不像？像吗？好，说吧，跟我说，拿手，神，人，耶稣基督。救恩福分，不用做笔记，都里边都有，你再翻说全都有啊。好，老师就这样讲吧，啊啊，好，神什么呢？就是这样说，就稍微有规范性的，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
福音信息大奥秘。第一奥秘，关于神的真理；第二奥秘，关于人的真理；第三奥秘，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第四奥秘，关于救恩的真理；第五奥秘，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
清楚不清楚？
清楚。
好，关于神的真理是什么内容呢？好，预备起念。
关于神的真理，创世真神。神的慈爱， 神的圣洁。
创世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先宣布我们所讲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创世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我们中国人说这是玉皇大帝啊，或者上帝啊，天哪，都包括在里边。创世真神是唯一的，我们以前没法的表达，所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表示这是神的，但是圣经所讲的这就是创世真神。神里边有两个就是代表性的属性，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圣洁，就是故意这样放的。为什么慈爱的时候就是神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慈爱的。但是神为什么把自己的独生子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呢？因为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要那个惩罚的，所以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啊。所以那个慈爱和圣洁是两个代表性的属性。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
关于神的真理，创世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
好，请闭着眼睛，预备起。
关于神的真理，创世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
好，请打开眼睛。不是打开眼睛。啊，关于人的这里，关于人的这里的话，就是人人有罪，人都背弃罪的惩罚，懂吗？就是人人有罪，有罪就是罪的，就是因罪的缘故产生人的悲剧，人的悲剧是与神隔阂，与神分开。那罪呢，还有一些就是惩罚啊，人人都要一定死。好，我们一起来背，预备起。
关于人的真理，人人有罪，人的悲剧，罪的惩罚。关于人的真理，人人有罪，人的悲剧，罪的惩罚。
从神的关于神的真理来开始，预备起。
关于神的真理，创造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关于人的真理，人人有罪，人的悲剧。
下面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主要是就是耶稣基督吧，他将是救人呐、啊，为人受死啊，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这个是都明白吧？神的救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
若不借着我，
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主耶稣就是神给我们定的唯一的救法，就是神的救法。然后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做好事情，这也不行啊，因为很多佛教其他宗教就是强调好行为嘛。但是这个好行为是表现，这个跟得救毫无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啊，不靠行为。我们一起来背，预备起。
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
再来一次。
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
好，请闭着眼睛，预备起。
降世救人，
为人受死，
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
好，关于救恩的真理，那救恩，那我们怎么得到呢？第一，
向神悔改，接受基督，得救确据。关于救恩的真理，向神悔改，接受基督，得救确据。
再来一次。
关于救恩的真理，向神悔改，接受基督，得救确据。
请闭着眼睛，预备起。
关于救恩的真理，向神悔改，接受基督，得救确据。
下面，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这是五个。先，我们的所有的问题是因罪的缘故产生的，是吧？ 所以神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罪的赦免，
罪
的赦免，
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
我们的罪赦免呢，就是神自然给我们永生了。有永生的人，就是变成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呢，在世界上有，不是世界的平安，就是神的平安，而且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是这样的逻辑。我们一起背，预备起。
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
罪的赦免，
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
差不多吗？背的怎么样啊？差不多？谁说差不多？哦，哈哈哈哈，嗯，很。预备起！
唱颂赞美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人的有罪，人的悲剧，罪的增长，降下十六日受苦为人受死，为人间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救法行为，
救恩的
救恩，向神悔改。接受基督，得救劝拒，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平安，圣灵内住。
再来准备起，
唱颂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人人有罪，人的悲剧，罪的惩罚，降世为人。
这个传怎么传福音呢？昨天就是活水团契的人全都背这个小题目，同时背一个经文，而且也背了那个所有的内容了。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弹性特别大，如果你有五分钟，用五分钟的时间可以这个描述一下；如果你有二十分钟，那可以再一些经文；你有一个小时，加一些你的经验。但是最重要什么呢？传福音的时候需要一些方向，方向。不能讲这个讲那个，那这样的听的人是比较乱了。所以有一些逻辑性的话，就是神人基督救恩救恩福分的可能好一点了。比如说是这样的，哎，看没有多少分钟，如果你在那个在国内坐车就是那打的去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嘛，你想传福音的话只能十分钟时间，或者做其他的，有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你相信有神吗？啊，他说不相信，是吗？我在那个北美留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美国人都信主了。我觉得很奇怪啊，他们科学那么发达的人为什么信主呢？所以我具体问了，你们到底信什么？就是他们讲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呢，就是这个神呢、啊，这个神呢、啊，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的，但是这些神是不是乱七八糟？这个神就是创造宇宙的创始真神，但是这个神就是有爱，而且有圣洁，所以神特别其实爱你的，啊，神说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但是你看我们人呐、啊，就是包括我，包括你，就是犯了很多罪。你和我就是犯了罪的缘故与神分开，这就是人的悲剧啊。但是人的悲剧不一定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一定死，过了就是几十年之后，你也不在这个世界，我也不在世界，这是罪的惩罚，对不对？很多人说都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这样，太可悲嘛。但是刚才我说神不是慈爱吗？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好，就是预备救法，他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救人呐、啊，将是救人呐、啊。他怎么救人呢？就是，其实你犯了很多罪，我也是。 他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一般人也有这样的人，但是耶稣是很特别，他受死之后埋葬，再复活升天了，而且圣经说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在世界上所有的活人的或者死人的都免不了这个审判，真可怕的。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救法，如果你怕的话，你靠耶稣基督你可以得到那个神的救恩呢、你好做，你做好事情也不行。那我们怎么得救呢？我们首先应该向神悔改，悔改之后把自己的心门打开，接受基督。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已经产生一些救恩的得救了，确据了。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特别讲一些福气福分啊，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啊？没有什么好处，我也不信呢。我听他们的一些解释，哎呀，太好了，我也需要了，很愿意听啊。就是刚才我说，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就是我信耶稣基督之后，马上把我的罪的问题解决了，罪的赦免了。同时，虽然我的身体受死，但是以后我的身体复活，跟神就是过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啊，永生之福啊。而且你是姓孙的，孙家的，但是有永生的人，就是都变成神家之源，就是我们就是变成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自然有神的平安呐、而且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啊，多么好啊！你要不要？很多人说，基本上都说要。真的要？是。如果你要的话，应该信耶稣的，愿意不愿意信？那不愿意你算了，就是这个福气你拿不到的。我要这个福气，那你应该信呐、好，我信。啊，你跟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你跟我说吧，是这样。就是五分钟，你可以讲出来。如果你有时间，把经文都也拿出来讲。如果还有时间，你可以加一些说明。这传福音需要贪心的，但是刚才我们就这个花时间来背的时候，好像是还可以的啊、但是一转身一出门就都还给我，我真的不喜欢这个，那怎么办？就是我研究了一个方法，就是帮你们永远忘记不了这个二十条经文，请你们起立请把灯打开好吗？跟就是跟李牧师学习，反正有意思了。好，预备起。我背了。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你自己动作。可以了啊，不是那么大的做，人家觉得奇怪，你干什么？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动作、表演的话，就是不容易那么忘记。不那么容易忘记，这样的教授法是最好的，但是以后如果你们参加同样的培训营的话，下次不用听我的课了，我的一套还是老样子，所以你们可以选别的课，你们鼓励别人来听我的课，好不好？你们可以宣传人员嘛，是吧？这我们都是宣传队的，这是福音队，就是宣传队。这里边有个表啊，这里有表，就是可能是第四页左右啊，第四页左右，你们回去看一下好不好？现在没有时间了。然后这边刚才我说明了嘛，一下子列出来了，就是二十个，就是逻辑性比较强的。你怎么说服别人呢？就是有逻辑才可以的啊。然后就是。大圣布道法的这个人啊，都画出来了啊，都画出来了。还有动作也这边也是简单，帮你们不要忘记。因为有些人呢，就是真的没办法，在帕萨迪纳还可以，回去再一个星期就是差不多，
就是弄出另外一个那个就是表演，这你们再参考一下。嗯，然后你看这个有一个有一些图吧啊，这稍微说一句话，如果你们有五大奥秘，可以用五大奥秘来传福音，这个啊，五大奥秘的话，但是五大奥秘你们给人家念的时候，就是小众的过来啊，把那个把它放在我的右手，啊，我在他的左边，然后这样念就可以了。如果我站在他的这边的话，就是这样，就是稍微不是很不顺，就这个好。同时，你们念的时候，你自己念的时候，你拿一个笔来指着念就好了。如果你直接用你的手指来做的话，就是他只看你的手指，手甲里边有什么那个就是脏的东西东西啊。在北美还好一点了，在国内不行了，你怎么洗也是过两三个小时就是变黑了啊。然后人的这个你自己念这个地方，他念已经完了，他就麻烦了，所以是这样折起来让他先念啊，是这个。然后念的时候一般都是我自己念，然后尽量让他念经文啊，比如说第一奥秘关于神的真理，圣经的第一句就向人类宣告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请你念一下。
起初神创造天地。
谢谢。圣经告诉我们，请你念一下。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谢谢。然后以后呢，不用说请你念，也不用说谢谢，他已经知道他应该念什么地方，有黑点的时候还是他念的啊，有黑点的啊，有宋体是他来念的，其他的时候念的他也都明白了啊，就是两三次请你念一下谢谢，请你念一下谢谢，稍微客气点，然后已经他也学会了啊。是这样的话，目的是什么呢？我说明，然后尽量求神亲自用神的话语来感动他的心。
嗯，
啊，他自己念神的话语啊。好，请谢谢，请坐。好了，但是这个五大奥秘不一定都在您的身边，平时是没有的，但是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是每个人都有，所以你们可以一边讲一边画出这里那个画的方法都有，顺序都有，你们怎么这么做就是一二三四顺序都有。就是我跟你简单讲，就是你先这一空白白纸上你先画那个画这个空，然后上边写神，然后说明的时候创始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你写下来，然后你画这个人是这个，其他都没有了，这个其他都没有了，这人然后就是说明，然后最后你可以如果能画的话这个画人，一个人上边有一个坠云，所以坠云上边有神的光，但是因坠云的缘故就神的光彰显不出来，所以这个人就是黑人的，这是罪人啊，罪人。但是你通过十字架来这边，这个罪云呢在十字架上被打破，神的光出来了，神的光出来了就是人的这边就是变白了，是吧？光线就被光了，然后这个通过十字架都变成已经是白人了，还有神接受他，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是这样的啊，就是给孩子做一个表演的，你们这样一个画，然后都可以做出来。嗯，好，最后一个节制，不用着急，三个提问，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明白吗？是这个内容了，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五大奥秘了，然后就是就地栽培，那得救于人的感觉，那灵命长进的原理，那读经祷告交通见证顺服神都可以了。然后结论，新生命宣言，上一次我们做圣餐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大使命祷告的嘛，是吧？新生命宣言和大使命祷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场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然后让他念 啊，那这样的话，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啊，很有信心的。还有五大奥秘的纲要，五大奥秘纲要就是参考，然后就是也是鼓励他给别人传福音。不懂的人请举手。好，没有了，全懂了。听了这个课以后，没有感动的人，感动的人请举手。都有感动了。不愿意传福音的人请举手，都没有了。愿意传福音的人请举手。好，我们一起做祷告，好吧？请举手啊、举着手，举着手，我们向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每个人都开声祷告，好不好？哦，神啊，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布道法和门训来知道到底怎么传福音，而且我们怎么栽培我们的弟兄姊妹。神啊，非常感谢赞美你，求主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一直在神的话语上长进，而且这让他们能够参与这个布道或者门训的施工，让他们将来成为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感谢赞美你，一直鼓励他们，让他们成为神的把福音传遍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布道者。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神啊，感谢你，今天我们花30个时间来怎么做一个门训，同时怎么把福音传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学会了大使命布道法。求主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们成为把福音传遍到世界角落的布道家，让他们成为被神大大的使用的神的仆人。感谢你，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